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六章，角逐与搜寻，第十集。日本侦探剖腹自杀。昔日井然有序的秦皇岛，此刻是老虎拉撵，乱了套。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缴获了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的枪支后，紧接着便对美国在秦皇岛及市区的所有物资全部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这时的秦皇岛码头，从北平、天津等地运来的集装箱已经塞满了整个货站，偌大的瑞士仓库也早已塞得几乎放不下一只脚了，而整个码头上耸立起了一座座由货物堆积而成的小山包，有的用白色的篷布遮盖着，有的顶端搭上几块草席，有的干脆就什么也没有，任凭风雪肆虐。这些货物原来是等待即将到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来装载的，但从太平洋上过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未能靠岸，就已被日军截获，因而码头上的货物变成了一堆堆既无人运走也无人领回的流浪儿。由于战局的不断恶化，秦皇岛港成了日军转运战备物资的专用码头，随着一批批军火运进运出，原存放于码头和瑞士仓库的美国人的物资，有的被日军抛下了大海，有的被运到大街上给卖掉，有的被洗劫以后成了他人的私有财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地盘以存放战争所急需的军火。定者凡情赶到秦皇岛港，立即将北京人化石的情况向驻守此地的日军司令官做了汇报，并要求派兵协助搜寻北京人化石。于是整个秦皇岛港内港外，无论是大小板箱还是集装箱，统统以各种方式被打开进行搜查，整个码头、仓库、货站铺满了从箱子里扔出来的衣服、书籍、铁器、瓷器和木器等各色的物品。日本士兵穿着皮靴在上面来回的走动，几乎将这些抛洒的物品碾成了一滩滩的碎渣和湿泥。然而定者凡情和他率领的士兵们经过三天三夜的紧急搜查，依然连一块骨头碎片也没有找着。这位著名的东洋侦探的梦想再一次的落空了。
这不可能，一定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搜查彻底。
当一个红着眼睛的日本大尉汇报搜查的最后结果时，定者凡情根本不顾眼前的事实，歇斯底里地咆哮道：
找，给我继续找，哪怕是挖地三尺也一定要给我找到。
大卫想了想，随便嘀咕了一句：
前几天有一批美军的行李从这里运到了天津，北京人会不会被藏在了那里面呢？
什么？你说还有一批被运走的行李？
焦虑中的定着凡情喜出望外，阴郁的脸上立即绽出激动与兴奋，如同一个溺水的孩子突然抓住了大人的手臂。
是的，是的，是根据排遣司令部的指令运走的。
为什么要着急运走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要运走？这不是我应该知道的呀。
那这批运走的货物现在放在什么地方呢？
定着凡情的眼睛闪耀出咄咄逼人的光芒，
大概还存放在天津瑞士总库吧。
真的？
是真是假，您不妨亲自去看一看。
大卫不紧不慢地说着。定着凡情听罢，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转身望向茫茫大海，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儿：
北京人，你休想从我的手中溜掉。
言毕，他让大卫命令手下人暂停寻找，自己悄悄地返回了北平。之所以舍天津而回北平，是因为定着凡情想起了一个女人，也就是魏敦瑞的秘书西世白。在此之前，定着凡情为寻找北京人下落，曾经先后三次找过这个协和医学院的女秘书兼保密室的保管人。这个聪明漂亮又性感的女人给她留下的印象美好而又深刻。男人对漂亮又性感的女人总是多一份说不出的情感，说不出的温馨，说不出的缠绵。这样的女人一旦出现在面前，其诱惑力是难以抵挡，无法抗拒的。更何况西世白还是一个他很想利用也必须利用的一枚棋子。现在定着凡情悄然回北平找西世白的主要目的，并非仅是出于这个女人的诱惑，而是要让他和自己一起去天津。或许只有这个女人亲自到场，才能辨认出北京人的真伪。当定着凡情来到协和医学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时分了。这时的协和医学院内，稳住阵脚的日军已经准许溃逃的中立国家人员和中国人返回，并且允许他们运走早被日本人搜查过的财物。医院里除了驻有大量的日军伤员，门诊也已经对外开始营业，院里院外有了一些活跃的气氛。当然，一切进出人员必须要经门口全副武装的日本哨兵检查过后，方可决定是否放行。定着凡情见到西世白尚未坐下，便直奔主题。
西世白小姐，北京人最近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对不起，我对北京人没有兴趣。
西世白看了对方一眼，懒懒地说道。
你没兴趣，我有兴趣。
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我告诉你，北京人就藏在天津的瑞士总库里。
哼，那是你做梦的吧？西世白讥笑道。
为了验证北京人化石的真伪，请你跟我走一趟。请你跟我走一趟。
西世白一看情况不妙，不免心有余悸，急忙改口问了一句。
什么时候动身？
现在。
现在？我还没换衣服呢。
那你就慢慢的收拾打扮吧，我很有这份耐心等待你。
盯着樊晴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生硬的微笑，眼睛色眯眯地望着西世白说道。一个小时以后，盯着樊晴和西世白如同一对貌合神离的情人，踏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列车喘着粗气，在满目萧条的原野上爬行，盯着樊晴坐在窗前，眼望四处翻腾的尘土和呼啸的狂风，原有的兴奋和激动渐渐转变成一种恐惧和忧愁。连日来毫无收获的奔波，已使他这个尝够了赞誉的日本帝国的第一流侦探首次遭到了上司的不满甚至是指责。对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羞辱，他曾向上司一再保证一定尽快查清北京人的下落，如果他最终没能说出如果找不到北京猿人就向天皇剖腹尽忠这句话。但作为军人，一个自认为具有大日本帝国武士道精神的优秀军人，在有辱自己的职责和天皇赋予的神圣使命的时候，最终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的心里是比谁都清楚。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